我们先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再次借着这首诗歌，主啊，你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我们求你，主，让我们不是在你面前继续的冷淡退后，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向着你的标杆直跑。主，我们也把今天一点点的话，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使用这一点点的话，主啊，让这些话，主啊，能够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奉主你宝贵的名，阿们。我前面两次呢和大家交通了在启示录七封书信里面一头一尾的两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的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和写给老底家教会的信。那我们上次呢也讲过，因为启示录呢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所以呢约翰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就不仅仅是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也是写给直到主再来之前所有的教会。那就着横向的这个关系来看呢，那每一个时代的教会你发现都有这七个教会的特征。那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从它纵向的这个关系来看的话，那我们看见这七个教会也代表了在七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教会整体的这样一个光景和情形。那我们以前讲过，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代表了在第一个世纪那时候教会。那我们看见主对着他们呢有称赞也有责备，主称赞他们的行为，说他们劳碌忍耐，他们持守真道，他们抵挡异端。但是你看见主也责备他们，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主让他们回想，并且要悔改，并且要行起初所行的。那我们上次呢也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那老底家教会呢是在主来之前，也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教会普遍的一种的光景和情形。那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老底家教会呢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冷也不热。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如果你很热的话呢，因为你很热，主能够向你说话。如果你很冷呢，主也能够借着环境能够重新眺望你爱主的心。但是你看见对于那些不冷不热的人，我们看见连主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是自满自足了。因为他们在自己在那里说，他说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发了财，我们一样都不缺。但是你看见主却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要让他们去花代价买火炼的金子，主要他们去买白衣穿上，主也要让他们去买眼药去擦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眼睛瞎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连把主关到门外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主在那里说，他说若有听见他声音就开门的，他要进来与我们同坐。主接着呢就对老底家的教会的得胜者呢发出呼召，他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果你去看七封书信的话你会发现说每一个教会主呢他不仅是对教会说话，主也在那里呼召得胜者。当你在那边细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看见说写给前面 三个教会的信是圣灵呢先向教会说话，然后呢才在那里呼召得胜者。但是后面四个教会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你发现圣灵是先在那里呼召得胜者，然后才向教会说话。所以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教会整体的光景在主的面前是正常是刚强的时候，圣灵是先向教会来说话。但是你发现从推亚推拉教会开始，教会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教会整体是在荒凉在软弱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主是先呼召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来为主在那里持守见证。并且在七封书信的里面你看见主呢对着教会，有的教会呢主是称赞他们的有的教会呢主是既有称赞也有责备，还有的呢就是只有责备没有称赞 那上次我们讲的老底家教会呢，就是其中之一。你发现主写给老底家的书信的里面，你没有看见主有称赞的话，主只有在那里责备和警告。从由此呢，我们其实可以看见老底家教会的光景。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另外一个也是同样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这样一个教会，那就是撒迪教会。我们好不好先来读一下写给撒迪教会的信，在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读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我们把第六节再读一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在这里呢，主写给撒迪教会有这样一封信，从这里面呢，你看见主对着撒迪教会的一个评价。那我们知道，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撒迪教会呢，它代表了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之前，更正教，也就是我们所谓新教的这样一个他们所谓它的整体的一个光景。好，那我们看见主在这里呢，对他们呢有三点的警告，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责备。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暗明他们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那第二点呢，就是讲到说主责备他们是不够警醒，他们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那第三点呢，是讲到说他们的行为在主的面前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讲到说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为什么撒迪教会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一个教会呢？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撒迪教会呢，它是从推雅推拉教会呢它发展而来的。那我们知道说推雅推拉教会呢，是代表了在中世纪那一段黑暗的教会的历史时期。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圣经呢是被铁链锁起来的，几乎呢很少人能够 看到圣经。那时候教皇的话呢代替了主的话，并且呢教皇说他说的话跟主的话是一样的，没有一点的错误。而且我们看见不管是教皇还是那些大主教，他们拥有很大的权力和财富，并且呢教廷呢他们腐败到一个程度，他们竟然在那里公开的在那里出售赎罪券。那马丁路德呢，他就出生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的德国。马丁路德呢，他从小呢他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21岁，他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就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呢，他进入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呢，他去苦修。他盼望呢能够借着在修道院里面那种艰苦的生活，能够使自己远离种种的试探，能够使自己的变得呢更加的圣洁。但是呢他发现修道院的生活呢并没有像他所想象的使他里面的罪的重担呢减轻一点。他就在那边想，他说是不是我这个做的还不够啊，那我要做的更加的对自己好像刻苦己身一点啊。所以呢他就效法那些中世纪的那些苦修的那些修道士，他用皮鞭呢把自己打的是皮破血流的啊，而且呢他几天的不吃饭，他在那里进食祷告啊。但是他发现呢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啊。 他不仅呢没有使他里面的罪担呢减轻一点，反而呢他使他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虚弱。那后来呢有一位很有生命的一位弟兄，也是一个修道士，他就去看望他啊。然后呢他就告诉路德说，叫路德说他不要让他老是光看见自己的罪，要看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他告诉他说，只要信靠主，主耶稣的宝血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罪都要在主的面前得着赦免啊。他说的这番话呢好像一道光呢好像射到了这个马丁路德他的心里啊。因为马丁路德那时候他只是根据那时候的遗传，他拼命的要靠自己的苦行呢来赚取一点点的功德。那在他28岁的时候啊，马丁路德28岁的时候，他有一次呢被派到罗马去。那有一天呢他就去到一个大的教堂的里面啊。那在那个大教堂里面呢啊，有一个梯子啊，他们叫那个梯子呢叫做比拉多的梯子啊。因为据传说呢是那个梯子是从耶路撒冷过来的，而且呢那个梯子呢是当时当比拉多在那里审问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梯子上走过的啊。所以呢他们呢就在那边迷信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说你如果呢是用膝盖爬到那个梯子上面啊，从这个底下用膝盖爬上去的话呢，你的罪呢就能够得着赦免啊。虽然马丁路德那时候呢神开了他一点的眼睛，但是呢他还是跟那些人一样，他也是呢跪着呢在那边要爬那个梯子啊。但是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啊，就像在大马色的保罗一样，突然有一个声音好像雷一样一直打到他的耳朵的里面啊。那个声音对他说，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路德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一下子好像就被神打醒过来啊。因为神让他看见人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而是因着信啊。当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就从梯子上面呢就走了下来。那从此以后呢，马丁路德他对救恩的真理呢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那在1517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是重要的一个年代。1517年就是明年是宗教改革的，他们说500周年的这样一个庆典啊，马上宗教改革要500周年了。那当时呢，马丁路德呢，他是34岁啊。那时候呢，罗马教廷呢，他们呢在那边，有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出售赎罪券的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罗马教廷他要去盖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啊，他需要很多的钱去盖这个教堂啊。所以呢他就发行了这次的赎罪券，而且呢这次赎罪券呢非常的特别啊，因为它的价格很贵啊，它叫呢全大赦赎罪券。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买这个赎罪券呢，好，那从你出生一直到现在你犯的所有的罪全部都要神都要赦免你啊。而且呢你的这个状态呢就会恢复到像出生婴孩一样啊那种纯洁的状态啊。而且呢他们还派了很多这种销售的特使到各地去演讲啊，去游行去宣传啊，把这个搞得轰轰烈烈，目的呢就是要人去买这个赎罪券。那马丁路德的对此呢他非常的反感啊。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呢就在当地教会的门口呢他贴出了著名的95条反对出售赎罪券啊。他从圣经的角度他列出了95个理由为什么出售赎罪券是错误的。那从此以后呢就掀起了改教运动的这样一个序幕。你看见马丁路德他的改教的运动呢，他恢复了圣经的真理。改教运动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用5个唯独来概括它啊。他讲到说，它里面有5个口号，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还有一个是唯独荣耀。你看见说这五个圣经中的真理，这五个唯独呢，成为改教时期被他们高举的一个旗帜啊。其实这五个真理呢，指出了当时教会在信仰上的种种的错误，把教会呢重新带到合乎圣经的真道上面。但是你发现有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虽然大部分的真理呢被恢复了，但是慢慢的呢真理呢又被宗教的仪式呢代替了。以前的人呢他们是到那个天主教堂的里面呢，他们是去望弥撒 现在呢，他们就到教会里面去听道。在德国呢，路德宗呢代替了天主教，在英国呢，圣公会呢就代替了天主教。那以后呢，你发现越来越多的这些宗派呢出来了，到现在为止，你如果去统计的话呢，除了天主教以外，更正教也就是所谓的基督教啊，新教，那里面的宗派呢，大大小小呢有30,000多个。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说参加聚会的这些参加聚会的人呢，都是重生的弟兄姊妹啊，都是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呢，只要你来教会，你就是会友啊。然后呢，你看见呢，就有很多的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呢，就充满了教会啊。以前的人呢，是每个星期都去教会的，慢慢的呢，就变成一个月呢就去一次，因为要去领这个圣餐。再慢慢的呢，后来呢就是3个月才去一次，那最后呢就是变成只有复活节、圣诞节呢他们才去教会。而且呢，你发现很多那些特别是欧洲的那些大的教堂啊，慢慢的呢它就变成了这种观光的场所啊，你可以去里面参观，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已经没有人在里面聚会了。所以主在这里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看见主开始的工作都是活的，都是圣灵在其中管理和运行，也满有主的同在和祝福。就像好像你发现说，好像就像一个杯子，它就像一个杯子，它装满了满满的这样一杯水。但是呢，你看发现到了第二代的时候，这个杯子里面的水呢就只剩一半了。到了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呢，就只剩下一个空的杯子。大家呢还在争，哎，我的杯子比你的杯子好看。我想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需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到底我们是活的，我们还是死的。按着名来说呢，我们都被称作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最早呢是在《使徒行传》11章的时候呢，从安提阿被叫起来的。因为安提阿的人呢，他们很喜欢给人家起外号。当他们看见主的门徒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这帮人呢非常的特别，他们发现他们这些人呢，他们不像别人一样在那里追求世界，在那里去喜欢享受。他发现主的门徒呢常常聚集在一起，他们掰饼，他们祷告，他们在那里聚会，他们在那里交通，好像呢他们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一帮人。因为他们张口闭口的都在那边讲基督，所以呢，安提阿人呢就给他们起个外号叫基督徒。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呢？因为你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活的，那个生命他要带领你，那个生命他要改变你，那个生命并且要催促你和他去交通。那个生命也是在约翰一书2章的里面讲到恩膏的教训。那个恩膏是一个活的恩膏，它会在你每一件小的事情上它来带领你。我们要学习去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记得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要去祷告，好像是挺麻烦的，不管什么事情你都好像都要教导你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我当时在想，如果圣经没有规定的话，那教会可以规定一下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这样就省得我们什么事情都要跑去祷告，对吗？但是你发现我们的主呢，他是一个活的主。我们的主他不是刻板的，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是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是很活泼的在那里带领我们。也许你表面上你和别的一个弟兄姊妹好像有一个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了，但是你会发现主带领的方式可以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活泼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蛮有智慧蛮有恩典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原则，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上，我们需要来寻求圣灵活泼的带领。当你与主有活泼的交通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是一个活的基督徒，别人就能够从你的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里面讲的，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常常只是守住一些的做法，我们只是守住一些的仪式，但是呢，你和主中间没有一点生命上的交通。 你可以来参加聚会，你可以来掰饼，你甚至可以来服侍，但是你发现你的人，你的里面却是死气沉沉的，因为你与生命的主是脱节的。更加可悲的是，有的人他来到聚会的里面，其实呢他还没有得救，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坐在这里，他与主呢还是无份，还是无关的。这样的人，我真的希望你早一点能够来认识耶稣，真的让主在你的心中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救主。要不然你坐在这里真的是浪费时间，并且呢你坐在这里并不能把你带到天堂的里面。所以在第三节的里面，我们的主说，他说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并且你是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我想我们都要回想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怎样领受的。别人是告诉你基督徒要遵守一套规章，遵守一些的规条呢，还是说我们要来相信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你真的是经历过圣灵活泼的带领吗？你有没有尝过那个主恩的滋味呢？如果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的基督徒，你要悔改，你要重新建立与主那个活泼的关系，让圣灵呢在凡事上能够来带领你。那第二点呢，讲到说主说警告他们说要警醒，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为什么要警醒呢？刚才弟兄在这边领事的时候讲到，在贴前贴后特别讲到主的再来，因为有事情要发生，对吗？什么事情要发生呢？就是主的再来，因为有一天主要来到这里，主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但是你看见在撒迪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生活过的呢好像跟主再来呢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公司里面如果有大的客户要来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呢都会跑过来说，哎，你们赶紧把这个卫生打扫一下，你们看看你们这个桌子很脏，赶紧要收拾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工作的地方有没有这种情形哈，因为知道因为有大的这个客人要来，有很重要的人物要来到这里参观，更何况是我们的主。如果你知道主要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去打扫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呢，还是呢你和世人一样照样在那里吃喝嫁娶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的里面，路加福音十七章26-30节，26-30节，他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所以你看到在这里面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地上的光景呢，就像罗德的日子和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那里吃喝嫁娶。罗德的日子呢，它的特点呢是买卖，他们在那里耕种盖造。我们不是说吃喝嫁娶或者是耕种盖造有什么样的错，而是说当我们的生活只是围着这些东西在转，而忽略了主的存在的时候，我们看见你面临的就将是神的审判。有些人呢，他以为说只有不信主的人呢才要面临神的审判。不错，不信主的人呢，他要面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是永生和永死的审判。我们基督徒虽然不会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虽然不会下到火湖的里面，但是你看见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一样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哥林多后书5:10的里面，哥林多后书5:10里面讲到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讲到说，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聚集在主的面前， 我们都要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有的人在那个审判的里面要得着奖赏，有的人却要在那里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主的地位。你可以在那里吃喝嫁娶，你也可以在那里工作，也可以在那里买卖，但是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邀请你有没有邀请我们的主进入你的生活，你有没有邀请主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来居首位。我觉得生命和生活应该是紧紧相连的，生命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生命的流露。我们有没有在生活的上面我们来彰显基督呢？我们有没有随处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呢？如果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是脱节的，我觉得那个不叫信仰，那只不过是一个仪式，不过是一种的宗教。真正的信仰一定是要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要活出来的。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要警醒，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贼不会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来，主也没有说他哪一天要来，但是我们的主却告诉你说，你要随时准备好。我发现我们对着主来呢，常常有两种很极端的心态，一种呢就是你说你的，我过我的，好像主来呢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种呢，他就是很热心，他要去研究那些预言，他要看一看主到底哪一天要来。或者呢，他听到某一位所谓的先知在那里说，哎呀，哪一天主要来了，他就赶紧呢把工作辞了，然后呢就跑到山上去迎接主。那确实是有很多这些事情发生的。以前在东北就有教会，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听一个假先知说主要来了，所以呢他们把工作都辞了，而且呢就到街上呢去买那个白布然后呢跑到山上去迎接主。结果呢那个城市所有的白布都被他们给卖空了。所以你真的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热心到一个地步，我们根本没有看见圣经里面主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那时候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除了父之外。所以你不要去猜主什么时候来，但是问题是你要每一天你都要准备好。那有的弟兄姊妹呢，他一听到这个呢，他就觉得好像很畏惧他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准备好所以呢所以很多人说希望主来的呢只有两种人一种呢就是那些很属灵的，随时都已经准备好了还有一种呢是生活的很痛苦，已经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他就巴不得主早点来接他到他那里去我觉得我们需要来校正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我们说教会是心腹你发现有没有一个新娘他是不希望那个新郎早一点来迎娶他的呢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里面有对主的爱，你就巴不得主会早一点来即使他来他要来责备你两句，你都觉得说真的还是盼望他早一点来。所以你看到主为什么在一开始的里面，在第一封信的里面，他就在那里说你们要恢复起初的爱。所以你看到这个爱在主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起初的爱恢复了，我们就一定会盼望主早一点来。第三个呢，主责备他们说，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看见撒迪教会呢，他们虽然从推亚推拉的错误的里面呢走了出来虽然他们恢复了圣经的真理，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所得着的亮光在主的面前持守。马丁路德开始的改教运动，他们虽然也是从天主教的黑暗的里面走了出来，虽然他们也恢复了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但是呢你看见说他们什么事情呢都是起了一个头什么事情呢都是只做了一半慢慢的呢人又回到那些宗教的里面你就看见呢他们在主的面前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里讲的完全不是说你要做到100%你要合神的心意你要做到 perfect 做到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瑕疵都没有。这里的完全呢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里面，到我们生命要成长到那个成熟的这样一个光景。但是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刚刚上次有受浸聚会你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受浸完的弟兄姊妹，一开始呢他们还来聚会过不久呢慢慢的一个一个就好像就不见了那可能他们以为受完浸就是已经毕业了 那或者呢，就是有的呢，弟兄姊妹哈，你看到说他信主很长的年日了啊，有的可能十几年、二十年了，但是每一次你叫他讲见证的时候，他都是在讲哎，他当初信主的时候，主怎么带领他，主怎么听他的祷告，啊，我不是说这些见证不好，而是呢，我们需要更加新鲜的见证。我们看见说主应该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上给你有见证，给你有带领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你发现他信主多年呢，他圣经呢一遍都没有读过，甚至有人说哎呀，圣经这么厚怎么可能读完呢，所以你看到说很多时候这些的种种的这些的问题，其实都在说明说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还是婴孩，我们还是吃奶的，我们不能够去吃干粮。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们应该离开，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里讲到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是开端呢？其实就是下面讲到的那六项的真理。那可能有的人对这些这个基本的真理呢，他都不是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说我们不是要只是在这些，只是知道这六项真理就够了，我们也不是是整天呢在这个六个，在这个基本的真理的里面呢不停的在那里打转。不错，这些是基础，但是呢你还需要向上成长，你还需要去学习在生活上去顺服圣灵的带领，你还需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你还需要学习在教会的里面怎样来服侍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都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如果你已经信主多年了，但是呢，你如果还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的话，那只能说明你现在其实你还是在婴儿阶段。但是如果我们要怎样去成长呢？我们怎样才能生命成长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呢？我觉得在个人的方面，你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灵修的一个习惯，你需要去读经，你需要去祷告，你需要去与主交通，你也需要在生活的里面学习去顺服恩膏的教训，你要去顺服圣灵在你身上活泼的带领。在团体的方面，你需要进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里面，你要来学习服侍。在参加服侍之前呢，你可能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或者呢你觉得哎呀这个教会也挺不错的，但是呢等你真的进入参加服侍了以后呢，你才发现原来我自己有那么多的问题，我发现教会呢好像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发现神呢他却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发现就是在这些问题的里面，只要你肯学习功课，你发现你的生命就在那里成长。在这里呢，主说你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上次我们讲到在老底家教会的时候，讲到这个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在启示录十九章的里面有讲到，这当我们十九章里面讲到说这个白衣是圣徒所行的义，你发现和基督的义袍和这个是有区别的，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披戴基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义袍，但是你发现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白衣就是信徒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不是从你的肉体里面出来的那些善行，不是你自己意识里面你做出来的那些好的行为，乃是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的一个彰显。主在这里最后说，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你发现这是主对撒迪教会得胜者的一个奖赏。我们发现，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里面讲到有些人当主来的时候他们想要进天国，他们在那里对主说，他说主啊，他说我们当时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异能吗？但是主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 你看到说这些人虽然他们在那里传道，在那里赶鬼，在那里行异能，但是他们却不是主所称许的。但是你发现撒迪的得胜者主要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他的名，他们是主所认识的，是主所喜悦的，他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得着奖赏。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他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讲得不得奖赏的问题。那有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天他做梦啊，他梦见呢他到了天上啊，他到天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房间的里面，他看见呢有一个很大的一本册子，一本书呢就竖立在那个房间的里面啊，而且呢有一个天使呢，他在那里不停的在那个册子上啊，很快的在写在那个书上记录一些的事情啊，他就觉得很好奇啊，他就跑过去一看。他发现呢这本书的上面呢每一页呢都有一个人的名字啊，而且呢天使呢就在那边呢不停的写一些好像在这个人他做的一些发生的一些的事情啊。但是他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有的事情呢当天使写上去的时候呢啊两分钟以后呢就不见了啊，那有的事情呢他就留了下来。所以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那个天使，他说啊，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啊，他说为什么有的字呢写完就不见了啊？为什么有的字呢就留下来呢？那天使就告诉他，他说呢，这个呢是一本记录啊地上所有信徒的所行所做的这样的一本的册子啊。他说如果是那些他做的那些事情呢，如果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是神吩咐他做的话呢，啊那个字呢就留下来。那个记录就留下来。如果呢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呢是靠着他的血气照着他的热心自己去做的话呢啊，那些字呢写完以后呢就不见了。那他听了以后，哎，他说那我能不能看一看我名字底下的啊？因为他想，他说我在教会里面很多服事啊，我做了很多事情，那肯定我那一页肯定是写的满满的啊。那天使呢就翻开他那个名字那一页，他看了以后呢他大吃一惊啊，他发现在他名字底下只写了寥寥的几行字，他就跟天使说，哎，他说你是不是忘记了，有好多事情你忘记把我这个做的记在上面了，啊，那天使就告诉他说，记不记在上面不是你说了算的，啊，记不记在上面是神说了算的，啊，当他听了这以后，他马上一下子就从这个梦中就被惊醒了，啊，但是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啊，但是你看见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到主的面前，在你一生的里面到底有多少事情是蒙主纪念的，到底有多少的事情你是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有一天火要出现，这个火要试验每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如果你的工程是草木和谐的话，你看见一把火来全部都烧掉了，只有那些金银宝石能够存留下来。有的人一把火烧完以后，你发现说他是仅仅得救。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警醒。在最后呢，主你看见说他再一次的在这里呼召得胜者，他也再一次的向教会来说话。主在一开始的时候，他称自己是有神的七星和七，是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七讲到完全。你看见虽然撒迪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完全的。虽然撒迪是荒凉是软弱的，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手握七星，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我们的主永远在那里掌权。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听见圣灵的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做一个活的基督徒，我们也在这里警醒，在这里等候主。我们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是凡事在凡事上能够长进。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能够起来，我们做一个得胜者，我们一起来持守主的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当你向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主，当你在这里说凡圣灵所说的话，主啊，我们都需要啊，用我们的心里的耳朵来听。 主真的盼望主这些话主你真的能够说到我们的心里，主因为我们看见主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主求你怜悯我们的光景，主让我们真的能够警醒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主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凡事、长进炼狱元首基督，主让我们真的学习在每一天生活中主要能够顺服恩膏的教训，主我们求你主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主我们有很多、这些不讨你喜悦的主，但是你的爱永远都不离开我们，主我们求你主你继续的坚固我们，主啊让我们不要衰微下去，主啊让我们真的听见你的话，主我们就愿意起来跟随你，主我们真的看见你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不要在你面前主啊当你来的时候我们羞羞愧愧，主让我们真的学习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你继续扶持我们每一个人，也继续坚固你自己的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